好，各位，你真的是不容易，你可以撑到现在。然后呢，我觉得我也很不容易，我也撑到现在。那一天要讲三场哈，这个要有很大的这个体力跟这个我的声音哈，好，各位，你刚刚已经有休息了15分钟，那么我希望呢，接下来呢，讲到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情绪的照顾哈，你能够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精神的状况之下哈。因为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我们的题目呢说是生命末期病人的心理需求与照顾哈。那实际上呢，我把它做了一点调整，因为我早上已经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说呢，安宁疗护哈，它是一个全家的照顾，如果是个全家的照顾，就不应该只照顾病人的心理，它应该涵盖的起码有病人本身所面对的情绪挑战，另外还有呢，这个主要照顾者家属的情绪的需要，我们常常会忽略照顾者。再来还有一个病人的子女的心理的关怀，特别是他如果有年幼的子女，有青少年的子女，这个状况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的。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在病人离世后家属的这个悲伤辅导，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称安宁疗护是一个全家的照顾，而且也是一个全程的照顾，不是只有照顾病人活着的时候，而是在病人过世之后呢，继续的对他的家属提供一年，至少一年的这个悲伤辅导哈。那刚刚这个杨牧师哈，他说的非常好，他说他每次呢一进到病人的家里，他就觉得这是一个特权，这是一个privilege， 人家愿意让你进到他的家里。所以呢，如果以后各位你有机会成为一位关怀末期病患的这样的一位关怀者，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进到家里？你要了解，要支持，要陪伴，要聆听，要不评断，因为他开放的是他的内心世界，他开放的是他的家门。你可能会进到家里头去，看见一些跟你个人的这个理解不太符合的，跟你自己相信的有些冲突的。你可能看见这个家庭很多冲突，很多非常私人非常隐秘的那个外人不足为外人道的，可是因为他对你的信任，他愿意敞开这个大门，所以让你有机会进入他的家庭，进入他的内心世界。那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把这样的一份一个机会当成是一个学习生命的恩典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进到这个家庭。我们要有一个理解，其实不是我们去帮助他们，而是他们开放他们的人生，开放他们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学习生命所以希望呢，这个五个刚刚杨牧师一再的强调，一再的教导我们要聆听，要聆听，要再聆听。 OK， 好，我呢接下来还想再用一个故事我非常喜欢说故事我想再用一个故事跟大家来讲第一个就是说病人本身所面对的情绪挑战可能有些人稍微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呢我今天要讲比较仔细一点我就坐下来说几年前呢，我有个病人， 他也是一位艾滋病人。那这位病人呢，他本来是一位警官哈，你可以想象一个警官的样子，他是非常的这个雄伟的，在他还没有生病之前啊，那他什么事都不需要依靠别人，只有他去帮助别人的份，没有人来，就说他不会成为一个被关注者，因为他是一个强者，这是他认为的啊。但是呢，在他得了艾滋病之后呢，他跟我们这个我所服务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机构联络，他说我不要成为任何人的负担，我不要去住在 nursing home， 我想你的机构可以帮助我达到这一点。所以呢，因为他这样一个信念，那我们就进入到他的家庭里头。那么我的这个病人呢，他同时也是一位同性恋者。在他这个跟我们接触的过程当中哈，他说呢，因为他不要成为家人的负担，他也害怕那些来看他的朋友看见他那个从非常俊朗的这个外貌，然后呢形容到后来就整个猥琐，就是整个凋亡到变成非常的这个枯萎，非常难看的那个样子，他害怕从他们眼神当中看到这些人的这种同情，看到这些人的这个担忧啊，所以呢他不要从别人的眼中反射出自己是那一种形象啊。那他害怕，就是说当他看到别人这样子来看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再也没有任何这个生存下去的这个价值跟意义啊。所以呢，他就真的坚持到他，直到他过世的前一天哦，他基本上都没有让任何他的家人啊来进来，就说提供他很多的帮助。那他只允许这些人呢进来帮他煮饭，然后帮他洗衣服，然后呢，就他们这些人就必须离开。所有的这些这个照顾，他都坚持一定要自己来啊。那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啊，他问我，他说我哈很想回去找我以前的那个伴侣，他问我你觉得好不好啊？那这个问题呢，对我来说哈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因为呢，这跟我的信仰，我所相信的是有违背的。但是呢，我同时又是他的这个心理支持的一个社工师，那我怎么样去平衡我的角色啊？我就必须要去面对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冲突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不应该在我的信仰上面妥协啊，但是我也觉得我必须要尊重我的病人。所以呢，我就跟他坐下来谈，我问他说，你想要回去找你以前的那个伴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希望你再回去的时候，你想要找寻到什么？那我接着问他说，你觉得你想找寻的那个部分能够在这个关系里头找得到吗？然后我再问他，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在这个关系里头找得到你所需要的，最后呢，在你人生的最后这个阶段，你希望而且你相信可以找得到，那么你并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这是你自己人生的决定。 OK， 所以呢，当他这样来问我的时候，我很诚实的把这三个问题跟他敞开来谈来看，然后他就没有再说话了啊。那同样呢，他也没有再回去找他那个伴侣啊。有一次呢，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 ，Blanche， are you a Christian？ 我说 ，Yes， I am。他说 ，I know you are。啊，那他说， 我可不可以跟你谈论我的灵性上的需要？我说其实哈，我们的机构呢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灵性上的这个辅导师哈，那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比我更适合。但是呢，他拒绝让这个灵性辅导师来跟他谈论他灵性上的需求。那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哈，因为他觉得呢，他所选择的人生的道路，是一条让他觉得很羞愧的道路。原来呢，他也是从基督教的家庭，出生长大的，但是他后来选择了他自己的人生的道路，所以呢，他觉得哈，他有一个刻板印象，他觉得这个灵性辅导师就是 chaplain， 可能就是来了，然后带着一本圣经，然后告诉他不要认罪，就是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所以他说，我已经够羞愧了，所以呢，我不晓得我会从他们的眼中看见我变成多么渺小。所以他说，我不想要见任何的 chaplain。他说，但是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可不可以跟你谈我的灵性上的问题？我跟他说，没有问题，你可以跟我谈。所以呢，我们哈，这个我们在这边有几个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专业人员在这边，我们大家都经常会碰见一个状况，有时候哈，可能是一个这个护佐，当他在帮他清理身体的时候，那个最最温暖、最轻、最充满爱心的这个碰触，就让病人打开他们的心胸，然后呢，就开始把他们生命的这些情绪上的需要、灵性上的需要，可能他所谈的对象不是一个 chaplain， 而是一个护佐啊。有时候呢，他可能会跟一位护理人员，当护理人员很温馨的在帮他量体温，在帮他翻身，在帮他换衣服的时候，他就可以对这个护理人员哈，敞开心胸，谈的就是他的情绪的困扰。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去碰触到这个生命最深刻而且是最柔软的部分。这个病人呢，他选择希望他不敢见到这个 chaplain， 所以呢，我们始终一直都没有办法让 chaplain 进来哈，这个病人的家庭。那在我陪伴他的这个过程里头哈，我一直有个担心哈。因为他是在这个比较上层的这个社会里头，他的一些礼俗。那我在想，我来美国呢，也不过才那个时候哈，当时我比较年轻哈，我现在虽然也还是蛮年轻的，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所以呢，我很怕说这个我不太懂得这个美国人的一些礼俗哈，那我就担心我他能不能接纳我哈。那我很惊讶的是，有一次呢，他在我们这个在我生日的当天，他亲自做了一个蛋糕，烘焙了一个蛋糕带到我们的机构来哈。那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哈。但是这里头有一个插曲，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他总是会倒水给我喝。那个时候呢，我呢从来都不曾喝过他倒给我的喝的水，我每次呢总是轻轻的把它拿到那个嘴旁边，然后假装我好像已经喝过了哈，要不然我就会跟他说，哦，我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喝过了，谢谢，或者是说，这个我现在还不渴，谢谢，或者是说他倒了一杯水给我喝，我就说，哦，这个有一点烫，我待会儿冷了再喝，我放一边，或者是说哈，他倒，那下次他倒给我比较冰的，我就说，哎呀，这个太冰了，我有点，所以呢，因为当时我对于这个艾滋病的一样的一些恐惧，跟很多人都一样，所以呢，我在跟他进行这个接触的时候哈，我有很大的一个挣扎。那一直到有一天哈，就是他帮我做了蛋糕之后，我再回到他的家里去跟他道谢的时候，我发现他没有帮我倒任何的水。然后呢，在我要道别的时候呢， 我就一样哈，就是很轻的这个抱抱他哈，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对不起，今天没有倒水给你喝，反正呢，你也不会喝的。所以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吗？在那一瞬间，哎呀，我觉得我好羞愧，好，我觉得我一直希望能够帮助他，能够让他打开他的心胸。但是呢，我发现其实哈，并不是他不打开他的心胸接纳我，而是我没有打开我的心胸接纳他成为一个病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跟他的关系从那一瞬间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转变。所以你们看到，刚刚杨牧师说这份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你看见我们也是人哈，我们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挣扎，我们也是在不断不断的学习哈。后来呢，这位病人呢，他快过世的时候哈，我去看他，然后呢，那应该是同一天哈，那一天他快过世，他真的是很厉害，他一直撑到最后。那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的症状哈是比较特殊的哈，他全身不停的颤抖，然后那个在床上没有办法坐稳。然后我们的护士就已经在旁边帮他调药，并且尝试着就是说打电话请医生来探望他，或是尽快请人送另外一个药能够让他比较舒服啊。那我去看他的时候，我看到他这么的辛苦，而且护士告诉我他可能剩下没有多长时间啊，所以呢我就问他说现在这个护士已经在帮你准备药品了哈，那很抱歉你这么的辛苦，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做可以让你现在此时此刻比较舒服一点。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可不可以抱着我。那因为他全身就不停的颤抖，然后颠来倒去哈，所以他连坐都坐不稳。所以呢我就说好，我就坐到他的床上，然后呢因为他已经很瘦弱了哈，所以这时候我可以抱得动他哈，我就把他抱在我的怀里，那安抚他。那我记得哈，在他曾经跟我提到说，当他的母亲知道他的性向之后，知道他所选择的人生的道路之后，就再也他们的关系就破裂了哈，母亲就再也不曾像小时候那样子的拥抱过他。所以呢我在跟他分享他的一些灵性的问题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告诉我，他说他去过这个教会，哼过什么样的歌，他也会希望能够他也会希望能够从他年轻的时候的那个信仰当中寻找到安慰，寻找到力量。所以当他告诉我说你可不可以抱着我的那个时候呢，我把他抱在怀里，然后我就开始哼起他告诉我的哈那些他小时候所唱过的歌。那在那一刻呢我就想到哈，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经过母亲的拥抱，所以我希望那样的拥抱可以让他在离开人世之前再一次感受到他就像那个小时候被母亲抱在怀里的感觉。所以呢后来呢这个护士帮他打了药之后，他慢慢的他就静下来，然后呢他躺在我的怀里半个小时之后他就安安静静的睡着了。那我在想呢，在我拥抱他的时候，在他听到那个所哼的歌的时候，我想在他心中哈所感受到的拥抱他的并不是我，而是他的母亲，他所听到的那个歌也不是我唱的。这个病人哈，他过世了，就在我把他放下，放到他的床之后，我知道那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所以他当天晚上过世。在他过世之后呢，同样的我也去参加他的葬礼。那他曾经跟我提到过，他有一个 unfinished business， 就是一个未尽的遗愿。那我始终以为说他那个未尽的遗愿哈，是跟他的这个伙伴，跟他的这个 partner 哈和好，但是原来不是哈。我后来才知道，我是从他的这个葬礼所放的歌哈，他放了一首叫做 I sing because I'm happy, because I'm free. 那是一首基督教的，的这个 hymn 哈，一首就是基督教的诗歌。那从诗歌的歌词里头哈，我才了解到原来哈这样的一个浪子，他未尽的一个心愿就是跟他的天父和好。所以这个是我要跟大家透过这个故事，我们来看看他的需要是不是都在这个里头哈。对病情的不确定感啊，我的这个病人啊，他因为不晓得他接下来他的病情会如何发展，所以呢，我们刚刚说他担心成为他人的负担，所以他把这个他的照顾他的人，他的家属啊，这个通通排除在外啊。那一样哈，他担心被抛弃，但是同样他也担心被厌弃啊。他宁愿自己想办法照顾自己，但是他不要从别人的眼中看见害怕他的那个样子。那再来呢？肉体的毁损啊，形貌的改变带来他对自我的价值的一个怀疑。甚至呢，他担心失去自主能力和尊严，所以他一来我们这个安宁照顾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呢，我要能够照顾我自己到最后啊，我不要住进这个养老院里头去啊。好，那害怕孤独，他因为害怕孤独，所以呢，他想要回去找寻他的那个伴侣啊。那害怕漫长的等待，他也曾经告诉我说，他觉得他已经。他觉得他这一生已经够了，他希望赶快离开人世间，能够结束他这一生所做的人生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啊。然后呢，不舍与担心家人的这个日后的生活啊，他也很想念他的母亲，但是他跟他母亲之间因为没有机会和好啊，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例子哈。然后他的未尽遗愿。那最后的道别啊，在这里哈，我记得在我去看他他一直走的时候，他还试着跟我这个开玩笑哈。我曾经送他一本书借一本书给他看，然后呢我去看他，就是最后我去看他的那一次哈，他就抖着跟我说了，你的书在那里，我要还给你。然后我就去拿来看，然后他说叫我翻开最后一页哈，然后呢最后一页他就写着。给我的to my soul, to Blanche, you are the best social worker I've ever met. 好，他就这样写。我看了其实很感动，我就跟他说，因为呢，你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位社工，by default 你没有选择。OK， 他呢，用他的方式来向我表达他的感谢，这个对他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可惜哈，他我不知道在他当我抱着他的时候，他是不是有机会在他的这个最后沉睡的那个阶段里头，对着他的母亲说，母亲，请你原谅我，或者是说母亲，我原谅你，因为你不接纳我哈，不晓得是哪一个状态哈。好，我们来看看哈。刚刚所提的是一个病患啊，一个末期病人，他所会经历的一些这个情绪上的需要，也包括我们早上跟大家所提的两个例子，那个母亲啊，母亲快过世了，所以他很担心他的未来的小孩怎么办啊，对未来家人日后这个生活的担心啊。好，那接着我们要看的是对这个主要照顾者家属。大部分我们主要照顾者哈，我们总是费尽心力，我们的所有的重心通通都是在病人的身上，但是呢，我们常常忽略了自己的需要啊。那在这边呢，我们就要特别提出如果你是一位主要照顾者，那么或者是说以后如果你要去照顾或是你要去关怀一位主要照顾者，你要看见他的需要在哪里，他需要被人家跟他说。你已经尽力了，很多的这个主要照顾者呢，他呢让自己 totally exhausted， 想尽办法尝试这个 treatment， 尝试那种 treatment， 找各种 alternative treatment，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尽力了，他害怕因为自己没有尽力，将来有一天他会后悔，所以他必须要有人告诉他 You have done your best， 你已经尽力了。那再来呢，我们还要告诉他，不管怎么样，死亡跟失落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呢你要放手。放手不是放弃，放手是一种很深很无私的爱，因为实在是因为你看到病人的挣扎太痛苦了，所以你爱这个病人到一个程度，你愿意告诉他 It's okay to go， 像我刚刚杨牧师所提的 It's okay to go， 没有关系，你走，不要担心我啊，你很辛苦，你已经尽力了，我也知道你为了我跟孩子尽力了，所以呢太累了，你准备好了，你就上路，你就回到天家，或者是说，如果你是其他的信仰的的朋友，你就回到这个极乐世界啊等等。并且哈，我们要帮助这位主要照顾者看见呢，在这个辛苦的过程当中哈，那个意义跟价值。在这个照顾一个末期病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常常因为实在是太辛苦了，所以呢需要照顾者到后来有时候会有一种想法，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吧，但是在那个赶快结束的那个瞬间进到脑子之后的下一瞬间，你就开始自责了，你就开始责备起自己，我怎么可以这样想啊，如果是我的太太，如果生病的是我，我的太太也会这样子陪伴我的啊，如果生病的是我的先生，我的先生也会这样子照顾我的，我怎么可以希望他赶快离开呢？啊，你就会有这样的这个自责哈。那在这个时候哈，我们要告诉这位主要的照顾者哈，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告诉他你尽力了，你跟你的先生，你跟你的太太，你跟你所爱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呢把握了最后的时间，你们彼此可以有最好的这个最美好的时光留给彼此，然后在这段时间你们跟对方做了最好的分享，你告诉了对方谢谢，你告诉了对方你爱他，你告诉了对方请你原谅我，或者是我原谅你，你都跟对方在这些部分完成了所有你这一生当中可以让你觉得自己已经功德圆满的事情哈，那么这就是你这个过程的意义。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有些遗憾啊，我们要这个帮助这个一样哈，就是帮助这个主要的照顾者哈，他有没有跟他所照顾的这个人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没有完成的冲突哈？他要在这个时候能够有机会跟病人去处理，否则呢，病人走了。但是遗憾留下来了，留给谁？留给还活着的人。活着的人并不容易的啊。有本书叫做The Top Five Regrets of the Dying， 啊，垂死者的人生五大憾事。然后呢，这五大憾事里头哈，这是经过统计的哈。那这个五大憾事里头呢，我发现哈，这些人这个是垂死病人他们统计下来。可是呢，我的发现是，其实他们留下来的遗憾呢，并不是只有他们遗憾，因为我们跟这个过世的人之间的连结，常常他们的遗憾呢，也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的遗憾。比如说，他的遗憾有一个是说，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没有机会看见孩子。在他成长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特别是很多男病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后悔啊。那你想想看，这个过世的爸爸带着这样的后悔离开，他的孩子也是存留下遗憾的。他的遗憾是什么？他的遗憾是我这一生当中从来都没有一个可以在我需要的时候在情绪上支持我的父亲。而且呢，这个父亲走了，我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改变这个事实。所以你会发现，生病的人离开之后，他们带走，就是他们有些遗憾，跟着他们一起去了。但是呢，同样的也留下来给我们啊。所以有一些遗憾，是在我陪伴这些病人家属的时候 试着跟他们一起去谈，然后试着让他们说出有哪些可以在最后跟病人即便没有办法改变事实，但是可以从言语上面得到这个病人的肯定，肯定他，你是一个很好的太太，谢谢你，这一生当中我娶你是我这一生当中唯一做对的决定。这也是一句可以让这个太太她最后找到她先生走了，她留下来之后她的一个意义。好，那再来呢，我们也要帮助这个家属哈，去看见哈，如果他是一个这个他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让他看见你的先生他去的地方，他去天堂，所以呢以后我们都会在天堂见面，我们要让他看见有这样一个永生的盼望。好，那如果说他是一个这个佛教徒，那么有可能哈，我们就帮助他看见你的先生哈，他在他这一生当中他所欠的这些债已经完全了，所以他不用再承受这一生当中这一些这个牵挂哈，这一些苦啊，哈，这一些这个所谓佛教里头的那一些这个怨嗔痴等等的哈，这一类的一些很辛苦的这种人生的这种情绪的挣扎哈。再来呢，对末期病人子女的心理关怀哈，那这点呢一样是非常的重要哈。我们常常这个在照顾大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很多的机会去照顾到孩子的心理哈。那我觉得这个今天呢江海哈，他的分享让我非常的感动哈，就是他一个人怎么样又要兼顾照顾太太，而且呢他同样非常的在乎他的孩子的心理，但是呢他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后面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团队哈，一个除了这个安宁疗护之外，还有这个他的教会给他很大的支持哈。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哈，母亲没有办法给予的，没办法做到的很多的部分是由教会其他的人来补足的哈。那这些这个年幼的孩子呢，他们面对死亡哈，跟面对失落，跟着随着他们的这个年纪哈，会有不同的一个认知跟不同的表现啊。比如说，跟一个这个五六岁很小很小的小孩，四五岁的小孩，五六岁的小孩，你怎么去跟他说，爸爸生病，爸爸得了癌症他不晓得癌症是什么啊。那他就是一天到晚玩，所以你觉得他一天到晚玩，所以他应该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所以我不用太担心。其实呢小孩哈，他们的心是最敏感的，他呢没有办法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他可以感受到所有大人的情绪的变化，上上下下的变化，他只是因为他的语言发展不够完整，他不晓得该怎么表达，怎么样询问，他也不晓得该怎么样表现出他的恐惧，所以他可能会用这种乱发脾气哈，这个 play tantrum 哈，这种这样的方式来表现出他对于家里所造，就是说家里所产生的变化的这种恐惧跟他的担忧啊。所以呢，像我们对那种小小孩哈，通常呢我就鼓励这个爸爸妈妈哈。因为小朋友常看电视，他们呢有所谓的好人跟坏人的观念，卡通影片里头哈，常常有看见好人跟坏人的打仗，所以我们就可以告诉小朋友哈，现在呢爸爸的身体里头哈，有好的细胞跟坏的细胞在打仗，好，所以呢让他知道爸爸现在呢正在面临哈这样的状况。那因为他们看电视，他们知道如果是坏人打败了，那么好人也就健康起来了啊。那如果说是坏人把这个好人给打死了，那么好人就过去了啊。所以他们会有一点点 mental image， 知道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他们年纪小就忽略了他们的需要。那对于呢青少年哈， 这个时候也是挺困难的。特别青少年在这个阶段，他们是要走出家庭，找出他们个人的 identity 的时候，但是因为家里有这样的疾病，家里有这样的需要，他必须要从他本来要走出去了，但是他现在必须撤回来，因为他可能青少年在这个时候要提供一些家庭上的这种家务的分担哈、一些这个帮助哈、所以呢，很多青少年哈、在碰见父母亲的某一方生病哈、生重病哈、我们 suppose 他们会很懂事、很合作，可是呢，我们会看见其实哈、他们却有很大的愤怒，然后呢这个变得非常非常的暴躁。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青少年里头看见他们面对死亡的这样所经历的那个心理上的一个困难哈。那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还有呢，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哈、家人这个疾病跟死亡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坏事，特别是小孩哈、我们这个中国人的爸妈常常会跟这个小朋友说哈，你要乖乖的，你要听话，不然的话哈，会有什么事情哈。然后你看，都是因为你不乖，所以怎么样了啊？所以小朋友有时候他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是七岁哈，这个五岁、七岁啊，这个左右的小孩，他们有一个 magical thinking， 他们容易把这个家里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呢，想象成是因为自己不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所以变成这个爸爸生病是因为我不乖，爸爸去了医院没有再回来是因为我不乖，好，然后爸爸死了是因为我不乖。那你想想看，这对这个小孩子以后他的人生会有多么大的一个扭曲，跟多么大的伤害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告诉孩子，让他们明白，这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的啊。还有啊，这个我们要一再的跟他们保证，虽然呢有一个爸爸或妈妈的一方走了，但是呢你放心啊，你会被好好照顾的。小孩子他们会对这个另外这个家里有一个亲爱的人走了，那么接下来我怎么办？因为小孩子是比较自我中心的哈，那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会很担心。那么有没有对我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会不会有人继续照顾我啊？所以我们要一直跟他们哈去澄清这一些哈。好，我的时间好像有一点往后延了哈。尽快好，然后呢，要告诉他们哭泣是可以的，啊，很多这个家人啊不愿意在孩子面前表现这个他们的伤心，因为他们觉得哈、爸爸已经过世了，我这个做妈妈的要坚强，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保护我的孩子，所以他们认为坚强的方式就是不在小孩子面前哭泣。结果呢，小孩子也不敢在他们面前表达他们心情跟情绪上的需要啊。所以哈，我们做大人的要能够有勇气在小孩子面前告诉他们，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被理解的啊。然后呢，小孩哈，他可能这个时候跟你讲一讲哈，了解了，好像知道爸爸不会再回来，然后他可能去玩一玩，然后呢，哎，几个小时之后他又再回来问你，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啊？他会重复的问你同样的问题，那没有关系，你就再一次的提醒他。好，我刚刚提到哈、不代表他们难过，所以呢不要忽略他们的情绪的需求。另外呢，要通知学校的老师啊，因为小孩呢不见得只有在家里的时间，他有很长的一部分时间是在学校。我遇到一些家长，他们呢一旦家里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他们不敢跟学校说，当我鼓励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不行啊，不要跟学校讲了，跟学校讲的话哈、这个我们就显得太突出了哈、我们那个我们的小孩哈、可以撑得住的，没有关系啊，不要让他在同侪面前哈、变得太这个太不一样啊。那其实这样的想法呢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辛苦哈、因为呢一个大人觉得自己可以撑得下去，他也就期望自己的小孩也要跟着他一样撑下去，我觉得这个是剥夺了孩子表达悲伤的一个权利啊。好，另外呢鼓励他们参加很多这个 hospice 都有一些支持团体哈、还有一个允许儿童参加葬礼哈、 今天嘉海他已经有一些分享，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让孩子他对死亡的这个事件哈，有一个更真实的一个理解，而不是说哎怎么爸爸去了这个医院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从此以后他对医院那个地方他会充满了恐惧啊，或者是说有些大人他们会用这种这个善意的谎言说这个爸爸坐飞机到天上去了啊，结果呢爸爸再也没有回来，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只要看到天上的飞机他的心情就非常焦虑，那么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一辈子不敢搭飞机。所以哈，你看看哈，那一种对小朋友的一个心理的影响哈，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非常的小心哈。好，那这里我特别提到主要照顾者，请你看一看啊，有没有哪一些我们很快速的看过去，有没有哪一些是你自己有的症状哈，在你的那个夹面上面哈，这个我就不多说哈，有几样哈，如果有的话哈，那你就要晓得你可能在照顾病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承受太大压力，你需要善待自己啊。那善待自己呢，我们有一些方法，这些哈，请记得这里不管是哪一个方法，我没有时间仔细说，不管是哪一个方法，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你要记得，如果你不照顾你自己的话，你没有办法照顾生病的人啊，如果你不善待你自己的话，在这个病人离开之后你没有办法照顾你的家人啊，所以请记得哈，你一定要起码这里头所建议的一些方式哈，你可以找出几样啊，让自己试着去做做看的，啊，这个我就很快的跳过去。现在我要讲到哈，这个很重要的部分，病人离世后家属的悲伤辅导哈。当一个我们所亲爱的人离开我们之后，我们需要接受悲伤辅导，原因不是只有因为我们舍不得，绝对不是只有因为舍不得而难过，然后呢，所以需要人安慰你不要难过，不是只有这样子的。当一个人走了之后哈。我们很多跟他没有完成的事件留下来了啊，这里头可能包括我们对这个人有很多的愤怒啊，我们对这个人有很多的歉意啊，我们跟这个人很多一起要去旅行的人生的这个愿景，因为他离开了，我等了他一辈子退休，结果退休第二年他就走了，然后呢，所以我跟他想着要一起去环游世界，要一起去这个做的事情，因为他走了，我的人生愿景也跟着不见了啊，那是一个很巨大的失落哈。所以呢，处理失落哈，这个跟处理这个病人过世的这个悲伤辅导，不是像我刚刚说，不是只有舍不得的，它有很多很复杂的面向哈。那在这个病人过世之后，家属他会在许多方面哈有一些。这个反应，那这些反应通常都是在过去不太常出现的，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你会很惊讶我常常被人家问我是不是快发疯了，我怎么会有这些反应哈，而且他们不敢跟其他人说啊，因为不敢跟其他人说，所以就没办法得到很好的帮助。那不敢跟其他人说呢，很多的原因包括呢不希望被视为软弱，或者是说他周围的人一天到晚跟他说哎呀你不要沉溺在里头，你赶快走出来啊，你在教会多服侍你就会好起来了啦哈，或者是说哎呀你看看那个谁谁谁，人家谁的先生不也过世的，人家你看你的亲人走出来了，很多很多这些周围好心人的帮助，但是呢却带给这些在经历失落的人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很可惜哈，有一些人在先生或太太过世之后，其中另一方他就从此远离教会，再也不到教会去，因为他们在这里头所得到的，他们觉得不是帮助，而是很巨大的压力。但是我相信哈，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关怀者，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关怀他们，我们知道怎么说话，我们怎么样，我们知道了解他们的这个无助，他们的彷徨啊，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在这个时候说适当的话，那么。我们的确可以用我们温柔的陪伴帮助他们走过去的。在这里如何陪伴你的这个孩子面对失落与哀伤啊？记得就是我刚刚说的，要允许孩子经历啊。那不同年龄的孩子如何看待死亡啊？还有 这个 online 哈，我想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我先把它往后调，我会再回过来，如果有时间的话。这个是一个专辑，还有六个小时的这个悲伤辅导哈，在三月份的时候已经正式出版了。那就是我在2012年从这个八月到九月，我们曾经举办过一个全美国的这个华人的悲伤教育哈。那透过这个免费的电话这个讲座的方式，结果我们发现500多个人次来报名。那里面的这些回馈，后来写回来的回馈，我发现有一些甚至是30-40年前的悲伤还没有处理。所以呢，这些参与这一个讲座的人，他们呢希望能够保存这一份资料。那所以哈，后来我就决定把它重新编写啊，这里面重新编写之后的内容已经跟前面的这个有大概有将近一半三分之一的差异哈。所以呢，我把它编写成一份有声书，就是一份 CD 啊，有6个小时，里面涵盖了大部分刚刚哈，这个在我们的这个 online 上面没有来得及说的哈。如果你是正在经历这些伤痛失落的，那么这个专辑是为你而做的。因为呢，你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伤痛，你有一些吞咽进去的泪水，没有人知道，你有一些绝望，跟你有一些困惑。所以呢，这个专辑希望能够帮助你认识悲伤，希望你能够找到那个疗愈的途径，然后你可以走出来，你可以重新再度拥有喜乐。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陪伴者的话，这个专辑也是为你做的，因为你想要这个同哀伤的人，这个陪哀伤的人一同哀伤，那么你必须要知道哈，有时候呢，你的好心会被拒绝，你说出来的话会被误解啊，然后呢，你想要进去这个家庭，可是呢，却被挡在门外，你那个无力感，让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的可以同哀伤与哀伤的人同哀伤。那么这个专辑里头就有很多的一些建议，或者说一些经验，让你知道怎么样去陪伴这些人啊。我觉得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哈能够不经历这个失落与哀伤哈，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一生当中能够完全的不爱，或者是不曾被爱。当我们失去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是说我们失去了那个被爱的状态，我们就会经历悲伤跟失落。所以呢，我想这份专辑到现在已经有一些人先订了哈。如果说各位你有兴趣的话，你待会呢可以在你的这个所填的那个问卷上面哈，写下你的联络的方式。那现在这一份专辑已经在台湾印制哈，三月中就会送过来。那如果你有兴趣购买的话，那你可以我们会跟你联络。我的时间是已经到了哈 ，OK， 所以非常抱歉，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哈，今天没有办法跟各位分享。OK。